范志，儿子范明，侄子范镐，王普，父亲王作，魏仁普，儿子魏贤仁，孙子魏昭亮。范志字文素，是大名府宗城县人，父亲范守玉担任郑州防御判官。范志出生的那天晚上，母亲梦见神人授予他一支五色笔，九岁就能写文章，十三岁研习尚书并教授学生。后唐长兴四年考中进士，担任中武军节度推官，升任封丘县令。后晋天福年间，凭借文章拜见宰相桑维翰，桑维翰非常器重他，立即上奏任命他为监察御史。等到桑维翰出京镇守相州，历任泰宁、晋昌两镇节度使，都请求让范质担任从事。桑维翰再次担任宰相，范质升任主客员外郎、直使馆。一年多后，被召入朝廷担任翰林学士，加授比部郎中，知制告。契丹侵犯边境，少帝命令汉族等十五位将领出征。当天夜里，范质值班，少帝下令召集各位学士分别起草诏书。范质说，宫城已经关闭，恐怕泄露机密，于是独自起草进城，文辞义理都很优厚，当时的人称赞他。后汉初年，加授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。后周太祖征讨叛乱，每当朝廷派遣使者携带诏书处理军事，都能符合机宜。后周太祖问是谁写的诏书，使者回答是范质。后周太祖感叹说，这是宰相的人才啊。后周太祖从邺城起兵向京城进发，京城混乱，范质藏在民间，后周太祖找到他，非常高兴，当时下大雪，脱下自己的袍子给范质穿上，并且让他起草太后的诏书和商议迎接湘阴宫的礼仪。范质匆忙撰写，符合旨意，于是禀告太后，任命范质为兵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。后周广顺初年，加授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第二天兼任参知枢密院士。交祀结束后，升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兼修国史。跟随征讨高平回来后，加授司徒、弘文馆大学士。显德四年夏天，跟随征讨寿州回来后，加封爵位和食邑。范质建议认为法律条文繁琐冗长，轻重没有依据，官吏得以趁机作奸犯科，世宗特地命令详细修订，这就是刑统。显德六年夏天，世宗北征，范质生病留在京城，皇帝赐钱百万让他买药。等到平定关南，到达瀛州，范质在路旁拜见。军队返回后，任命枢密使魏仁普为宰相，命令范质和王普一起参知枢密院事。世宗病重，范质入宫接受遗命。恭帝继位后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萧国公。等到太祖北征，被六军推举拥戴，从陈桥回到府署。当时范质正在阁中吃饭，太祖进来，率领王普、魏仁普到府上拜见。太祖对着他们呜咽流泪，详细讲述被逼迫拥戴的情况。范质等人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军校罗彦圭举起刀对准范质说，我们这些人没有君主，今天必须得到天子。太祖呵斥罗彦圭，但他不退下，范质不知所措，于是和王普等人走下台阶接受命令。宋朝初年，加授监侍中，免去参知枢密院事。不久患病，太祖征讨泽州、潞州时，亲临他的府邸，赐给黄金器200两、银器1000两、绢2000匹、钱200万。太祖刚即位，所有事情都谦逊克制，以至于藩王亲戚还没有建立幕府，宾客辅佐也没有安排职位。范质于是上奏说，自古以来，帝王开创基业，分封子弟，树立屏障，宗族亲戚已经尊崇，国家才能永固。我看到皇帝泰宁军节度使赵光义，自从担任军职，特别具备将帅之才，等到统领藩镇，尤其积累了很久的声望。加州防御使赵光美，雄俊老成，修身乐善，美好的声誉每天都能听到，请求一起进行封册，颁布任命文书。皇子皇女即使还在襁褓中的，也请求下令有关部门允许施行恩制，这是我的愿望。我又听说，作为宰相，应当举荐贤能来辅佐天子。我私下认为，端明殿学士吕余庆、枢密副使赵普精通治国之道，在藩王府供职多年，看他们公正忠诚，确实值得依赖。 请求授予他们台省官职，让他们施展才能。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在此之前，宰相拜见天子商议重大政事，天子一定命令他们坐下当面商议，从容赐茶后退出。唐朝和五代还遵循这个制度。等到范质等人畏惧皇帝的英明睿智，每件事都写成札子进呈，详细说明说这样或许能完全秉承旨意，避免忘庸的过失。皇帝听从了他们，从此奏章进呈逐渐增多，开始废除了坐论之礼。乾德初年，皇帝将要在元丘祭天，任命范质为大理使。范质与鲁部使张昭、仪仗使刘温叟讨论旧典，制定南郊行礼图进呈，皇帝特别嘉奖。从此礼仪文书开始完备，范质亲自作序。礼仪结束后，晋封为鲁国公，范质上表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。乾德二年正月，被罢免为太子太傅。九月去世，享年54岁。临终时告诫他的儿子范明，不要请求谥号，不要刻墓碑。太祖听说后为之悲伤惋惜，罢朝，追赠中书令，赐给绢500匹，粟麦个100石。范质努力学习，记忆力强，天性聪明。考进士时，何宁以翰林学士身份主管贡部，审阅范质的应试文章，很看重他，自己考中进士时名次是第13，于是也把范质排在第13，贡院中称之为传一波。后来范质登上相位，担任太子太傅，封为鲁国公，都和何宁一样。起初范质入朝为官后仍然手不释卷，有人慰问他，范质说有擅长相面的人说我将来会位居宰相，如果确实像他说的，不学习用什么来处在这个位置。后来跟随世宗征讨淮南，诏令大多出自他手，吴中文士没有不惊叹佩服的。范质每次颁布制敕，从未违反法律，任命刺史县令一定以户口版籍为籍物，朝廷派遣使者视察民田审理案件，他都接见，为他们讲述天子忧心勤政的意思，然后才派遣他们。世宗最初征讨淮南，驻扎在寿州、濠州、锐意进攻，并且商议巡幸扬州。范质认为军队疲劳，与王普哭着劝谏才停止。等到再次前往扬州，世宗因为某事生气斗疑，罪责难以预测。范质入宫请求觐见，世宗以为他是来救窦仪，起身避开。范质快步上前说窦仪是近臣，过错小不应该处死。于是脱帽叩头流泪说，我充数担任宰相，怎么能让君主暴怒，导致近臣死于非命呢？希望宽恕窦仪的罪过。世宗的怒意于是缓解，重新坐下，立即派人赦免了窦仪。范质性急躁，喜欢当面指责别人，以廉洁耿介自律，从未接受四方的馈赠，前后所得的俸禄赏赐大多分给孤儿和遗孤，家中饮食没有不同的品种，去世后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。太祖因此告谕辅相，对侍臣说，我听说范质只有住宅，不从事生产，真是宰相啊。太宗也曾称赞他说，宰府中能遵守规矩，慎重名气，保持廉洁节操的，没有超过范质的，只是欠世宗一死，可惜了。侄子教书郎范杲请求上奏升迁官职，范质作诗晓谕他，当时的人传颂作为劝谏，有文集30卷，又记述朱梁到后周五代的历史为通录65卷，流传于世。儿子范明，范明字贵参，10岁就能写文章，因父亲的关系担任右牵牛备身、太子司议郎，累次升迁至著作左郎。宋朝初年担任度支员外郎、判大理政事，不久任开封知县。太宗当时担任京兆尹，多次召见他交谈，很器重他。岭南平定后升任至雍州兼水路转运使，当地风俗喜好滥祭鬼神，轻视医药，重视鬼怪，范明下令禁止，并且拿出自己的俸禄买药供给病人，治好了上千人，又把药方刻在石头上放在厅壁，百姓被感化。恰逢南汉之广州关邓存中劫持当地百姓20000人，攻打州城70多天，范明多次亲自出战，箭矢射中胸口，仍然激励将士殊死作战，贼寇于是稍微退却。受伤后坚守壁垒固守，派遣15批使者求援，广州救兵到达， 包围解除，皇帝赐给喜叔嘉奖他。范明病重，诏令有关部门用轿子把他载回京城。病愈后担任镇州通判，有能干的声誉，赐钱200万，升任库部员外郎。开宝九年任淮南转运使。太祖对范明说，我现在委托你方面重任，凡是消除百姓疾苦紧急军需的事务，都根据情况自行处理，不必一一上报。每年运米100多万担供给京城，当时称赞他有心计。太平兴国初年，被召回担任水部郎中。前处献出土地，任命范明为考功郎中，全知两浙诸州军事。范明上言，前处在国时，徭役赋税繁重苛刻，凡是柴薪、米粒、蔬菜水果、簸箕扫帚之类都收税，想全部免除不取，以消除这个弊端。皇帝听从了他。皇帝征讨晋阳，范明上书请求随从，被召回担任右谏议大夫、三司副使，判刑在三司，又兼吏部选事。军队返回后，加授给侍中。因受人请托擅自购买竹木入关，被王仁善揭发，贬为房州司户。记载在《王仁善传》。后亮移到唐州。太平兴国六年去世，享年46岁。有文集20卷，庸管记3卷。后来他的儿子范宜孙上言，诏令恢复旧官。范宜孙官至主客员外郎。范杲自师回，父亲范正任青州从事。范杲幼年丧父，范质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。他专心于学问，与孤臧李君、汾阳郭玉齐名，写的文章深奥冷僻，难以理解，后辈多羡慕效仿他。因恩应卜人太庙斋郎，两次升迁为国子四门博士。曾经带着文章拜见陶谷、窦仪，都大加称赞，对范杲说，如果你考进士，会以甲科对待你。等到秋试，有人上书说，世代为官的人家不应当与寒门世子争夺科第，范杲于是没有参加考试。渐渐升任著作左郎，出京担任许州、邓州从事，因事被免职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升任著作郎、直使馆，历任右拾遗、左补缺。雍熙二年，同知共举。不久上书自称才能比得上东方朔，请求重用，以观其效。太宗认为他有壮志，提拔为之至高。范杲家境贫穷，借了别人数百万钱。母亲和兄长范熙性格吝啬，曾经担任兴元少尹，住在杨照，积累财富巨万。有亲戚朋友从长安来，欺骗范杲说少尹不再吝惜财物，已经挥金无数了。范杲听说后很高兴，于是上言兄长年老，请求掌管京兆以便奉养。太宗同意了他的请求，改任工部郎中，免去知制告。范杲到任后，范熙吝啬如故，并且经常以不法之事干预公府。范杲非常后悔。范杲任职一年多，境内治理不善，恰逢贼帅刘渥飘掠属县，立足溃散，于是经济成病，调任寿州知州，上言我家世代担任史官，愿意秉持执笔完成国朝大典。被召回担任史馆修撰，坚决请求掌管告辞，皇帝同意了他。当时翰林学士宋白被贬到福州，贾黄忠、李沆参知政事，苏义简转任承旨。范杲连续写信给相府，请求担任学士，并且对宰相李昉说，先父曾经给我一边制告，说我的才华能够胜任这个职位，于是拿出来给李昉看，李昉多次开导他。不久太宗飞白书写玉堂匾额赐给翰林，范杲又上玉堂记，于是请求担任此职。太宗厌恶他急躁征进，改任右谏议大夫，知濠州，又召回担任史馆修撰。起初太宗因为太祖朝的典册不完备，于是商议召回范杲。范杲听到命令非常高兴，以为将受到优待提拔，昼夜赶往京城。到达宋州，遇到朗州通判钱熙，范杲问他朝廷商议将任命我什么官职，钱熙说只是重修太祖实录罢了。范杲沉默了很久，染上疾病到京城，一个月后去世，享年56岁。太宗怜悯他，录用了他的两个儿子。范杲性格虚浮荒诞，与人交往喜欢当面称赞背后非议，只与柳开交好，互相推重，始终没有隔阂。不善于经营生计，家里更加贫困，范杲整天端坐，不知道想办法，人们都笑话他。 儿子范坦也考中进士。王普字其物，是滨州祁县人。父亲王作担任郡中小吏，有心计，跟随晋高祖进入洛阳，掌管盐铁案，因母亲年老辞职回乡。汉高祖镇守病门，统领行营兵抵御契丹，委托王作筹划粮草。汉高祖即位后，提拔他为三司副使，历任后周、随州刺史。后汉法律禁止牛皮用牛车运送到京城，遇到属于很多腐烂，王作请求向各州颁布铠甲样式，让他们裁剪后输送，百姓感到很便利。调任商州刺史，用奉钱招募人开凿大秦山盐梯路，行旅之人感激他的恩惠。显德初年，设置化州节度，任命王作为刺史。不久改镇颍州，均定管内租税，补充何时流亡人口，清理出旧户籍。州境内原有通商渠，距离淮河300里，年久淤塞，王作疏导他，于是通航，州郡没有水患。历任郑州团练使。宋朝初年，升肃州为防御州，任命王作为防御使，督促百姓凿井修防火设备，修筑城北堤坝以防御水灾。于是请求退休，到京城被授予左领军卫上将军，退休。王普后汉前幼年间考中进士甲科，担任秘书郎。当时李守贞占据河中，赵思婉在京兆反叛，王景崇在凤翔反叛，周祖率兵征讨他们，征召王普任从事。河中平定后，缴获叛贼的文书，里面有很多朝中权贵和藩镇相互勾结的内容。周祖登记了这些人的名字，准备查办他们。王普进谏说，鬼怪的形体趁着黑夜出现，日月一旦照耀，妖气自然消散，希望把所有这些文书都烧掉，以安定那些心怀不安的人。周祖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军队回师后，王普升任太常丞，跟随周祖镇守邺城。广顺初年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、枢密直学士。广顺二年升任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。广顺三年加授户部侍郎，改任端明殿学士。周祖病重时，召见学士起草制书，任命王普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宣布致命完毕后，周祖说，我没有忧虑了，当天就去世了。世宗将要亲自征讨泽州、潞州，冯道极力劝谏阻止，只有王普赞成。军队凯旋后，加授王普兼任礼部尚书、兼修国史。世宗曾经从容问王普说，后汉禁止李嵩用蜡书私通契丹，现在还有人记得那蜡书上的言辞，真有这件事吗？王普说，李嵩身为大臣，假使有这种图谋，怎么会轻易给别人看，这不过是苏逢吉诬陷他罢了。世宗这才明白，下诏追赠李嵩官职。世宗将要征讨秦州、凤州，向王普征询将帅人选，王普推荐了相巩。事情平定后，世宗在宴会上斟酒赐给王普说，替我选择将帅、成就边疆功勋的人是你啊。王普跟随世宗平定寿春，致命加升他的阶位和爵位。显德四年，王普遭遇父亲去世，服丧期间被启用副职，他四次上表请求服满丧期。世宗大怒，宰相范质上奏为他解围，王普畏惧，入朝谢罪。显德六年夏天，命他参知枢密院事。恭帝继位后，加授王普为右仆射。这年冬天，他上表请求修撰世宗实录，于是奏请吏馆修撰，都官郎中知制告户蒙，右司员外郎知制告张旦，左拾遗王格执使馆，左拾遗董淳共同参与修撰，恭帝同意了。宋朝初年，王普进位司空，罢去参知枢密院职务。乾德二年被罢免为太子太保。按照旧制，一品官班位列在御史台和门下省、中书省之后，太祖因为见到王普，对左右说，王普是旧日宰相，应当给予特殊优待，于是下令将他班位列在御史台和三省的东侧，于是成为定制。乾德五年，王普遭遇母亲去世，服丧期满后加授太子太傅。开宝二年升任太子太师。入宫谢恩那天，太祖回顾左右说，王普任宰相十年，三次升迁至一品，福禄的隆盛近代没有见过能与他相比的。太平兴国初年封为齐国公。太平兴国七年八月去世，享年61岁。 朝廷停止上朝两天，追赠侍中，谥号文献。王普性情宽厚，风度优美，喜欢提携后辈，他所推荐而官至显位的人很多。他比较吝啬。王作多次担任州郡长官，能积累财富，所到之处都有田产宅院，家产累积万金。王普在相位时，王作以肃州防御使的身份住在家中，每逢公卿到来，王作一定先去拜见。王作设酒宴祝寿，王普穿着朝服在旁边侍奉，做客们感到不安，就起身回避。王作说，这只是我的儿子罢了，不必烦劳各位起身。王普婉言劝说王作请求辞官退休，王作以为朝廷不会批准，等得到批准后，王作大骂王普说，我筋骨力气还未衰退，你想稳固自己的名位，却要把我关起来。举起大棒要打他，亲戚们劝说才停下。王普喜好学习，手不释卷，曾汇集苏缅的会要和崔贤的续会要，补充他们的缺漏，编成100卷，名为唐会要。又采录从后梁到后周的历史，编成30卷，名为五十会要。有文集20卷。儿子王宜孙，王宜正、王宜庆、王宜绪。王宜正官至国子博士，王宜庆任比部郎中。王宜绪在景德2年考中进士，后来改名宜举，官至司封员外郎。王宜正的儿子王克明娶了太宗女儿郑国长公主，改名宜永，让他和父亲同辈。事迹见于外戚传。王宜孙字向贤，年轻时跟随周祖掌管商州、颍州，被任命为衙内都指挥使。乾德年间，因为父亲在中书省，改任朝散大夫，著作左郎。宋朝初年，升任金部员外郎、四川紫衣，多次升迁至右司郎中。淳化年间去世，太祖平定吴蜀时，所得的文史副本分赐给大臣。王普喜好收集书籍，达到10000多卷，王宜孙全部阅览过，又收藏了很多法书和名画。太祖曾经问赵普，拜礼为什么男子跪拜而妇人不跪拜，赵普询问礼官不能回答。王宜孙说，古诗说长跪问故夫，说明妇人也是跪的。唐代太后临朝时，妇人开始行拜礼而不跪。赵普问出处，王宜孙回答说，大和年间有幽州从事张建章著《渤海国记》，详细记载了这件事。赵普非常赞赏他。端拱年间，又仆夜礼坛请求让三省百官集会讨论旧礼仪，王宜孙详细地做了回答，此事见于《礼志》，当时舆论赞许他熟悉典章制度。魏仁普字道济，是魏州吉县人。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母亲为他借黄绢做下衣。魏仁普当时13岁，叹息说，作为人子却不能供养母亲，反而让慈母求借来给我做衣服，我怎么能心安呢？于是慷慨流泪，告别母亲前往洛阳，渡河时将衣服沉入河中，发誓说不显贵发达，不再渡过此河。后晋末年，隶属枢密院任小吏，任职端正谨慎，同辈人赶不上他。契丹入侵中原，魏仁普跟随众人北迁，恰逢契丹主在真定去世，魏仁普得以脱身返回。魏帅杜仲威一向知道魏仁普谨慎厚道，擅长书写计算，想留下他补任牙职。魏仁普因为杜仲威是降将，不愿意侍奉他，就逃走了。杜仲威派骑兵追赶，没有追上。后汉高祖在太原起兵，驻扎在巩县时，魏仁普在路边迎接拜见，当即补任原职。当时周祖掌管枢密院，召见魏仁普询问京城兵力数量，魏仁普全部记得，亲手写下60000人。周祖高兴地说，天下的事不值得忧虑了。升任兵防主事，跟随周祖镇守邺城。前右末年，影帝采用武德十里叶等人的计谋，诛杀大臣杨斌、史弘肇等人，秘密下诏让澶州节度使李弘毅杀害齐将王英，命令郭崇杀害周祖。李弘毅知道事情办不成，和王英商议，派副使陈光穗拿着诏书给周祖看。周祖害怕，召魏仁普入内商议，并且把诏书给他看，说朝廷要杀我，我死不怕，只是难道不顾念部下的将士吗？魏仁普说，侍中您手握强兵，镇守重镇，对朝廷有功，君主听信谗言，图谋陷害忠良，即使想剖心表明自己清白，又怎么可能呢？ 事情将怎么办呢？现在诏书刚下达，外面没有人知道，不如以诏书内容是要全部诛杀将士为名，激怒他们的心，这样不但能免死，也可以为杨斌、史弘肇昭雪冤屈。周祖采纳了他的话，倒用留守印更改诏书内容给众将看。众将恐惧并且愤怒，于是长驱渡过黄河。等周祖即位后，任命魏仁溥为枢密副承旨，不久升任右御林将军、充仁承旨。周祖曾经问魏仁溥各州屯兵的数量和将校的姓名，命令取簿册查看。魏仁溥说：“臣能记得。”于是亲手写在纸上，和簿册核对没有差错，周祖更加倚重他。广顺末年，太原刘崇侵犯晋州，魏仁溥正为母亲扶丧，而他的住宅靠近宫城，周祖步行登上宽仁门，秘密派小黄门召魏仁溥商议事情。第二天启用他恢复原职。周祖病危时对世宗说，李弘毅长期担任节度使，魏仁溥不要违背禁止机密的规定。世宗即位后，授任魏仁溥为右监门卫大将军、枢密副使。跟随世宗征讨高平，后周军队不利，东翼已经溃散，魏仁溥劝世宗出阵西侧拼死作战，于是攻克了敌人。军队回师后，拜官检校太保、枢密使。按照旧例，只有宰相生日才赐给弃婢鞍马，世宗特地下令赐给魏仁溥。跟随平定寿春，加授检校太傅，晋升爵位十亿，升任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。世宗想任命魏仁溥为宰相，议论的人认为他不是科举出身。世宗说，古代人做宰相的难道都是科举出身吗？于是决定任用他。恭帝继位后，加授刑部尚书。宋朝初年，晋卫右仆射因病休假，太祖驾临他的府地，赐黄金器200两，钱200万。他两次上表请求退休，太祖不许。乾德初年，罢去原职。开宝二年春宴上，太祖笑着对魏仁溥说，为什么不劝我一杯酒？魏仁溥举杯祝寿，太祖悄悄对他说，朕想亲征太原，怎么样？魏仁溥说，欲速则不达，希望陛下慎重。宴席结束后，魏仁溥回到府地，又赐给他上等酒食时，御膳养百只。跟随太祖征讨太原，中途患病。魏仁溥性情宽厚，接待士大夫有礼貌，致力于以德报怨。后汉乾佑年间，有个叫郑元昭的人，是开封郡仪人，担任安邑、解县两池阙盐使，升任界州刺史。恰逢诏令任命魏仁溥的岳父李温玉为阙盐使管理两池，郑元昭不能独占盐吏。魏仁溥当时正任枢密院主事，郑元昭猜测魏仁溥必定包庇李温玉，适逢李守贞在河中反叛，李温玉的儿子在城中，郑元昭就拘禁李温玉以谋变上报。当时周祖总理机要事务，知道两人之间有嫌隙，搁置不予追究。显德年间，魏仁溥任枢密院长官，郑元昭心中不安。等到他任满回京，途经洛阳，把实情告诉魏仁溥的弟弟魏仁迪。魏仁迪说，您只管去，不必担忧，我兄长一向宽厚有分寸，即使公事也不愿伤害人，难道会记私怨吗？郑元昭到京城后，魏仁溥果然不介意，禀报周祖授任郑元昭为庆州刺史。后汉隐帝宠幸作坊使买延辉，买延辉和魏仁溥住处相邻，想吞并他的宅地，多次诬陷魏仁溥，几乎招致杀身之祸。等到周祖进入汴梁，有人擒获买延辉交给魏仁溥，魏仁溥推辞说，趁战乱来报私仇，我不忍心做，尽力保全了他。当时人称颂他是忠厚长者。世宗朝有进士因触犯皇上而被处死的，魏仁溥尽力营救，保全性命的人很多。淮南战役中俘虏了数千敌军，魏仁溥从容进言，让他们编入各军，军中没有人滥杀俘虏。景德四年，他的儿子魏贤信请求赐谥号为宣义。儿子魏贤美、魏贤熙、魏贤信。魏贤美以左司御帅府帅之职退休。魏贤熙性情仁孝，曾有一次宴请宾客，几个家奴打翻桌子，摔碎了器皿，客人都很惊愕，魏贤熙面不改色，只让人重新摆设餐具。他宽厚就像这样。因父亲恩应，多次升迁至屯田郎中，后来官至太仆少卿。去世时49岁。儿子魏昭庆任部员外郎，魏昭文任西染院使， 魏昭素任供奉官、阁门之侯。魏贤信字国宝，建隆初年受任朝散大夫、太子右方通事舍人，改任供奉官。当初太祖在藩邸时，昭献太后曾经到魏仁甫府邸，魏贤信当时年幼，侍奉在母亲身边，端庄像成年人一样。太后感到惊奇，想缔结婚姻。开宝年间，太宗任开封尹时，完成昭献太后的意愿，在便殿接见魏贤信，命他和玉带党进等人比赛射箭，太宗称赞他射得好，于是挑选他娶了永庆公主，授任右卫将军、驸马都尉。过了一年，外任为吉州刺史。太平兴国初年，正式任命为本州防御使。太平兴国四年，诏令在俸禄之外赐钱10万。太平兴国五年，因派遣亲信官吏到西部边境购买木材，假托诏命免除所经之地的税钱，被罚一记俸禄。不久升任慎州观察使。雍熙三年冬天，契丹侵扰边境，朝廷军队出征讨伐，命令所有公主的丈夫镇守要地，王承衍之大名府，石宝吉之河阳府，魏贤信之澶州。雍熙四年，澶州黄河水变清，魏贤信上报，诏令褒扬答复他。吉田礼完成后，就地拜授张德军节度使。八月，遣回治所。淳化四年，黄河在澶渊决口，冲陷北城，再次命魏贤信之澶州。太宗亲自面授方略，用驿船送他前往。当时派严成汉修造河桥，魏贤信请求趁流水未结冰时造船较为便利。严成汉入奏，正值冬天难以完成，请暂时停止这项工程。魏贤信趁他离去，就聚集工匠完成了造桥。奏报送到后，皇上非常高兴。黄河治理完毕后，遣返服役的士兵。不久诏令留下修筑堤防。魏贤信认为天寒地冻，没有决口泛滥的忧患，又上奏停止了这项工程。真宗即位后，改任定国军节度使。咸平年间，在东郊大阅军队，任命他为旧城内都巡检。真宗北征时，担任备济路行营都统署，诏令都率军队。到达贝州时，敌人退去，召回行宫所在地。景德初年，随从真宗前往澶州，石宝吉和李继龙任排阵使。契丹请求议和，真宗在行宫设宴，当面赏赐李继龙、石宝吉。魏贤信离开坐席，自愧没有功劳，皇上笑着安抚他。景德二年，改任武城军节度使，知曹州。秋季大雨连绵成灾，魏贤信挖开广济河堤来疏导积水，百姓的农田没有受到损害。护送皇帝朝拜陵墓返回后，上奏说祖先坟墓在洛阳，想立碑，请求改任河阳，以便办理此事，于是改之河阳。大中祥符初年，随从真宗东封泰山，加授检校太尉。将要祭祀坟阴时，命他之澶州，令入内府都知张继能宣谕旨意。后改任中武军节度使。不久被召回，年纪已经昏聩，见到皇上，迎合旨意，请求恩宠。七年，上表请求任用，皇上出示给中书向敏中说，贤信与皇室联姻荣耀，位居节度使，还想望什么？这年冬天，因为新建南京，奖励太祖旧臣，加授同平章事。不久叛天雄军。天禧初年，改任陕州大都督府长史、保平军节度使，换了封籍，回到京城。真宗曾对宰相说，贤信年老有病，诸子不能顺承，死后还能保守他的家业吗？不久去世，终年69岁，追赠中书令，录用他的子孙侄儿，升官的有7人。贤信很知书，善待世人，但生性吝啬贪利，仁朴所经营的邸舍全部擅自占有。死后被侄儿们诉讼，当时的人认为可耻。儿子昭义、昭侃。昭义任西京作坊使，知袭州。昭侃改名丙，任崇仪使。昭亮字克明，是公主所生。幼年没有名字，太宗召入宫中，命他做赏花诗，诗写成呈上。太宗非常高兴，赐以上等御酒，命笔题写从训、昭亮两个名字，让他自己选择。拜为如京副使，升任如京使、洛苑使，掌管翰林司。为公主守丧、起复，授六宅使，领富州刺史，升内藏库副使。不久拜西上阁门使，进至东上阁门使。 上言阁门就一致不当，于是下诏龙图阁学士陈鹏年代至张之白，引进使白文照与昭亮一同详细审定，完成后赐白金千两。又建议在内殿设仪时加领恩州团练使。当时贤兴在大明，正值生日，命昭亮前往赐予礼物。当天诰命到达，军府以此为荣。父亲去世，升四方管使，仍兼掌客省，多次纠察群官失仪者。昭亮多病告假，下诏供给俸禄。天禧二年去世。昭亮未死时，多次派人入朝谒见，请求禁用，加兼端州防御使。未及拜命去世，仍将制书赐给他家，追赠贝州观察使，以帝昭侃为贡备库使，子余庆为内殿重班。昭亮与陈鹏年亲密，鹏年曾称赞他的才能。昭亮居官务求苛刻明察，多派人侦查同僚。枢密承旨尹德润曾轻视他。适逢阁门副使交手节，内殿重班郭盛用一卒为德润修置宅地，昭亮查之后揭发此事，皆被贬黜。李维是王曾妻子的叔父，同在翰林，王曾受诏考试举人，将家事托付给李维。昭亮怀疑王曾受人请托，上奏他们私下交谈，派中使查问，没有其他情况，王曾才得释放。昭亮阴险多如此类，当时人厌恶他。余庆改名承德，任公备库副使。再曰，从五代到后周世宗，是天下将定的时候。范质、王溥、魏仁溥是世宗所提拔的，而都有宰相的气量。宋太祖受命，于是成为辅佐开国的元臣，上天所安置，果然不是人所能测夺的吗？范质以儒者身份通晓军事，等到做宰相，廉洁谨慎守法。王溥是刀笔吏家庭出身，而好学始终不倦。仁溥曾为小吏，而与王溥都以宽厚长者著称，难道不是绝人之姿吗？范质临终告诫其后人不要请示立碑，自己后悔很深了。太宗评论范质，可惜他欠世宗一死。呜呼，春秋的法则责备贤者，范质能免得了吗？